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听见奇迹》，我是贝儿，
我是 Sunny。 华南期货又有新活动咯，期权新机会 iPhone 月月送。
Sunny， 你知道吗？我们上个月已经送出两台 GoGoLong 了
哦。哇，那这个月送的是 iPhone 12耶，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把握哦。
没错，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iPhone 12，这一次跟往年的 iPhone 手机有什么不同呢？
这次 iPhone 12系列除了外观变回 iPhone 5S 时代的平面边框，也沿用上医疗级特制不锈钢设计，似乎就是搭上这个疫情时代的一个流行呢。
跟着疫情，他们也使用了医疗级的不锈钢设计吗？也太酷炫了吧！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口罩设计之类的。
是啊，而且它这个平面边框是不是很久以前的时候用的啊？
没有错，我的第一支智慧型手机就是使用 iPhone 4，可是因为年代好像有一点久，我已经想不起来就是当时拿起来的触感了。
对啊，这样想一想也有，哇，九年了耶，也太久了吧！
我的天哪，我跟着 iPhone 一起长大了耶！哇，这样一回想也太可怕了吧！
真的。而且听说它这一次啊，颜色上面也变了很多的不一样耶。
没有错，这一次 iPhone 12 Pro 跟 iPhone 12 Pro Max 它们总共推出了四种颜色，有银色、石墨色、金色、太平洋蓝色，也将 iPhone 11 Pro 系列的新色夜幕绿删除了，改成了金色跟太平洋蓝色，它们取代了在石墨色的话，其实看起来我觉得跟太空灰感觉蛮相近的。
是啊，其实那个石墨色其实看起来蛮漂亮的，就是稍微比较铁灰的一个感觉。
其实跟一开始 iPhone 推出来的色系，我觉得这次比较特别的可能就只有那个太平洋蓝色。可是我觉得它的喜好其实蛮两极化的，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哎，怎么出这样的色系这样子。
听说好像还有网友觉得那是什么垃圾桶蓝，是不是
真的假的？听起来感觉好特别哦。不过之前的那个夜幕绿色没想到竟然会被删除，可能是销售状况
没有这么好，是不是？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荧幕吧。 iPhone 12系列荧幕规格四款全数都是采用 OLED 荧幕，也与康宁共同开发了全新材质超磁晶盾。
超磁晶盾，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像是那个美国队长的盾牌啊？
哎呀，不是啦，其实是结合双离子交换制成更抗刮而且四倍耐摔的一个材质。
我知道 iPhone 12一推出的时候，对，我知道很多人把它直接拿来摔耶，试摔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耐摔。
这么舍得，那他们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有，我其实没有很认真的看，可是呢我发现有些人就是真的摔碎了。
嗯，
所以它还是会碎的好吗？就是它只是跟相较于之前来比，它比较抗刮，比较四倍耐摔，可是也不代表说你可以很用力的把它摔下去。
真的，如果是我，我一定舍不得。各位买 iPhone 12的朋友们还是要小心啊，而且还是要记得贴荧幕保护贴，
这样子比较安全哦。
那我们就来看看相机规格的部分吧。这次呢其实一样是维持三镜头的设计，整个相机模组的摆放设计都是跟11 Pro 相同。在主相机规格配置上， iPhone 12 Pro 维持了11 Pro 的1200万画素的三镜头，分别是 F2.4 120度视角的超广角镜头，还有 F1.6 的广角镜头跟 F2.0 的望远镜头。喜欢拍照的朋友们选择还是一样很多的。那规格上主要是广角镜头的光圈从 F1.8 升级到 F1.6 大了三分之一级哦，在低光源昏暗的地方我们一样可以拍摄的很好呢。
软体部分就有相当多的升级哦，全新的 HDR3 HDR 录影支援 Dolby Fusion 夜间人像模式、夜间缩时录影、超广角镜支援夜间模式、 Apple 独家的档案格式哦。前镜头也有新增功能哦，全新的 HDR3 HDR 录影支援 Dolby Fusion，并加入原先只有后镜头才有的 Deep Fusion 与夜间模式哦， 可是这边的 diffusion 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Sunny， 你知道吗？
diffusion 其实就是深度融合，它是采用人工智慧还有演算法来处理的一个技术。等于我们在还没有按下快门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先利用快门捕捉四张短曝光照片，还有四张标准不同的曝光照片。那我们按下快门的时候啊，它就会拍摄一张长时间曝光照片，最后就会帮我们自动选择一些比较细致的照片来进行合并哦。所以它如果跟智慧 HDR 比较的话，深度融合会选择比较细致的照片跟长时间的照片来合并，等于说多出了一个将画面的噪点处理好的一个技术。
为什么这个听起来这么专业啊？好像是专业的摄影师才需要的功能，我们也用得到吗？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现代人网美时代嘛，可能我们对于照片的部分都会有比较细致的一些要求，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吧。
我觉得听起来太厉害了， Sunny， 你快点去买一台 iPhone 12来给我玩玩吧。
好，如果我有抽中这个 iPhone， 我参加这个活动的话，那我一定好好的跟贝儿来分享。
快点，有没有人要去抽一台 iPhone 12借我们奇迹玩一下吧？好啦，不开玩笑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下，这次的 iPhone 12还多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5G。 它这个 iPhone 12系列啊，也是首款加入我们 5G 网络的 iPhone 产品哦。那目前台湾版本的话，只有支援 SUB-G6 的频段。那台湾 5G 啊，目前是以 FR1 频段，又称为就是刚刚我提到的他们有支援的 SUB-G6 的频段。那 SUB-G6 的频段总共有30种的运作频段哦。台湾所有的电信共使用的是有 N1、N3、N28、N41、N78五个频段，而 iPhone 12系列啊，同样延续了 iPhone 11支援全频段的规格，能完整享受我们 5G 带来的高速体验哦。
哦，所以 iPhone 12啊，它是首款加入 5G 网络的 iPhone 产品嘛。那其实它在晶片的部分啊，也有所改善，它是 A14 仿生晶片，超猛超省电。四款 iPhone 12啊，全数都是搭载 A14 仿生晶片，这是一块台积电最新5奈米制程打造的，具备低耗电还有高效能处理。那单核跑分比起2020 iPad Pro 的 A12 力提升了 41%， 甚至 GPU 硬体加速 Metal 也比 A13 快上 72%， 在处理速度上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好了，现在要跟大家介绍最后一个不一样的无线磁吸咯。新款的 iPhone 12背盖也全数都增加了 MagSafe 技术。这项技术呢，过去仅只有在 Mac 的充电器上面才看得见哦。不过后续苹果改用 USB 的充电孔后，这项磁吸充电就被终结了。
苹果为了能够让 iPhone 走向无线化，同时也要解决无线充电效率过慢、摆放位置不准确的问题，所以改用 MagSafe 磁吸式设计，能够解决 iPhone 更快放置正确充电位置上。在设备内部则是加入 MagSafe 模组，配合充电器就能够提供稳定的供电哦。同时呢，也推出了一系列 MagSafe 第三方配件，像是能够同时替 iPhone 还有 Apple Watch无线充电设备，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方便呢？
我觉得还不错耶，因为它这个磁吸设计啊，不知道是不是我觉得那样，就是可能你放上去的话，它可以准确的吸到，就不会有像是，其实我之前也有买过其他外面的充电盘啊，那我有时候常常把手机放上去，我以为在充电呢，其实根本没有。
哇，那也太悲剧了吧，万一刚好在出门前半小时，然后它就，
对，我之前就是无线充电盘，而且无线充电盘当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充电的速度真的比较慢。
难怪它这次会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摆放位置跟充电效率的问题呢。
是啊，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其实蛮贴心的，因为他们这次有出一个就是第三方配件嘛，就是你可以同时充 iPhone， 又可以同时充你的手表，我觉得挺好的。
那像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功能上的差异，我们也一起来看看苹果在供应链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吧。
好的， iPhone 的主力镜头供应商仍然是大力光跟郁金光。那过去大力光和郁金光各自供应了后置镜头、主镜头与前镜头的局面已经改变了。如今两家厂商在每颗镜头的供应状况各有千秋，那其他的供应厂商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他们近两年呢，有在开始扶持中国供应商的部分，像立讯、蓝思、舜宇这些非台系的瓶盖股崛起，让瓶盖股竞争压力越来越沉重。除非是能像做到像台积电一般的不可取代性，不然毛利啊获利其实都只会随着时间过去逐年下滑。那外资法人日前其实有预期到2021年立讯精密在 iPhone 整体组装代工比重大约是 10%， 而鸿海占比大约是 55%， 和硕占比大约是 30%， 伟创的部分则是占比大概 5% 左右。所以其实鸿海大约有 10% 的 iPhone 组装代工比重都将转移到立讯精密的部分。那因为九月呢，台股电子股表现不佳，在发表日公布之后，市场的镁光灯再度拉回到苹果供应链，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再观察看看苹果供应链的个股状况咯。
以上就是这次听见奇迹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话，希望你们给我们点阅并帮我们评论吧。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